好，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下腓利门书。我不知道大家都翻到没有？好，我希望如果你还没有翻到的话，现在能够把它翻到。腓利门书从新约最后面往回翻。好，不是因为这本书大概只有一页，所以如果你圣经不太熟的话，你可能翻不到。可不可以请旁边的人帮帮忙？因为如果你刚刚听林春夫妇读经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本书很短，腓利门书只有一页。好，腓利门书是保罗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保罗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被人抓起来带到罗马去，要在皇帝面前受审。所以他到罗马的时候，还没有在皇帝面前受审的时候呢，他坐在监牢里面。哇，这个叫做家庭监牢，不是真正的关在地牢里面锁上锁链，不是这个样子。是他可以住在他一间房子里面，但是呢，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他不能够自由做什么事情，有兵丁在看守他，但是他并没有锁链把他锁起来啊，但是他仍然是在一个囚犯的身份，算是坐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在罗马等候审判的时候，他坐监坐了大概两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他写了四封书信，我们叫做监狱书信。那这四封书信呢，就是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还有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本腓利门书。然后写了四封书信，叫做监狱书信。那这本腓利门书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本。好，我们把它叫做私人书信，或者是有人把它叫做半私人书信。因为呢，它不是写给任何一个公开的教会，它不是写给一个公开的，就是一个受信者，它的对象是一个人，是腓利门啊。但是他在问候的时候呢，同时提及了一些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人叫他做半私人书信，他又不是完全的私人书信，但是又不是公开的书信。这点我们等一下会再看清楚一点。那谁是腓利门呢？腓利门是一个在哥罗西城市里面的一个居民，他很可能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的工作。那他也很可能是保罗他在以弗所布道的时候，就是保罗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停了三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呢，他可能带了腓利门信主啊。那哥罗西教会大概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腓利门这个人呢，很有钱，家里面房子很大，这个我们大家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谁是阿尼西姆呢？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隶，是腓利门家里面的一个奴隶，但是他因为某种原因逃跑出来了。然后呢，他在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呢，遇见了保罗，然后呢，保罗带领他信主，然后保罗劝他回去。所以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囚犯。所以基本上呢，这封信里面，保罗对腓利门讲话，提到了阿尼西姆。这封信是非常特别的一封书信。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跟他在所有书信里面都完全不同。保罗他在这封书信里面，他不是一个滔滔雄辩的这个神学家啊，他也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老师教师啊，他也不是一个到处引起争论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就引起一个大争论，因为他所传的道，他的辩论方式引起当地的人很多的纷争啊。他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说在这封信里面他的身份啊，在这封信里面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写信给另一位朋友，然后提到了第三个朋友。所以这封信你就看到一个保罗他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使一般人对保罗的这种好像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点不一样啊。提到保罗总是以为是这个板起脸孔讲神学的一个老顽固啊，其实他不是，他有他私人的一面，非常平和的一面。好，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好，那讲腓利门书呢，就不能不讲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啊。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呢，是一个社会文化所公开接受的一个制度啊。圣经里面没有对这个制度加以评判，但是很显然根据神完全的教导，这个制度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制度，这是一个人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滥用而造成的一个制度。 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社会文化所公开承认接受的一个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占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人口的比例，非常大，差不多有6000万左右，非常大的一个人口比例。很多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劳力啊，全部出自于奴隶啊，一大堆罗马政府整个帝国里面，他们怎么样维持他们的这些生计呢？哈，有很多农业的这些耕作的东西，完全是靠奴隶来生产。好，所以奴隶在那边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工的资源。奴隶呢，他们有没有身份地位？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身份地位。从亚里士多德讲的一句话，你就知道奴隶在他们眼中看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奴隶呢就是一个会讲话的活的工具，啊，奴隶就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人，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它会讲话，它是活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奴隶在那个时候的地位是什么，完全没有地位，它不能够有私人的权利，它的一切东西完全属于它的主人，啊。如果那个时候一个拥有奴隶的家主啊，他被他的其中的一个奴隶要是谋杀的话，那么家主呢，剩下的就是其他的，比方说家主的太太或者家主的弟弟，家里面的人呢就有权利把他所有的奴隶全部处死。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奴隶呢的生杀大权是处理在家主人手中的。啊，那如果这个奴隶犯了某些比较主人认为是大的错的话，他有权利把他处死的。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贵族啊，他被他的其中一个奴隶谋杀掉了，就他家里面的人呢，把他400个奴隶全部杀了。他家有400个奴隶，因为他家主人被谋杀，所以把他400个奴隶全部杀掉。那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政府的轰动啊，连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元老院啊，元老院相当于现在参议院，有参议员这个众议员这些的，所以他们叫做 senator。 参议院呢或是元老院呢，为了这件事情要开会，说哇，虽然家主人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可是呢因为一个奴隶杀了他一个主人，把他400个奴隶全部杀掉了，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他们就开会讨论到后来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合法，没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为了怎么讲？为了大家的好处，对于某些人的不公正，及对于某些个人他们所受到的这个苦难，是可以接受的。再讲一遍啊，为了大家的好处，所谓大家呢，就是那些主人，那些不是奴隶的人，为了大家的好处，这些奴隶的对于这些奴隶的不公正，及对于这些奴隶的受苦，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400个人杀掉应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主人可以有权利杀奴隶的。那另一方面呢，你可能要再对奴隶在这个制度哈，要稍微又要有一个观念需要改一下，不是所有奴隶都是苦哈哈的，不是所有的奴隶都是干低三下四的工作的，不是所有奴隶都在种田的，奴隶呢是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什么行业都有。比方说有些医生是奴隶，有些家庭教师是奴隶，你的家庭保姆是奴隶，除了当军人的跟当官的以外没有奴隶啊，在政府当官的这些政客，还有替国家打仗的这些罗马人，这里面没有奴隶，其他大概各行各业都有奴隶。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这就有点像中国古代，你常常看小说或看什么的话，有些人他很穷了，他虽然他是有满肚子的学问或干嘛，可他很穷了，他没有办法，他就怎么样，他就卖身为奴，啊，或者是常常看到这个很可怜的女孩子在旁边，因为爸爸死掉了，没有钱能够葬他，就卖身葬父，啊，所以有很多奴隶，他其实他不是没有学问，他不是干嘛，他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所以他就卖身为奴。所以有很多奴隶是有学问的奴隶，是有教育水准的奴隶。那所以对于某些比较高层的奴隶呢，就是说知识地位比较高的奴隶呢，家主人呢会常常会派他们出去啊，就是说当做他的使者一样，当做他的这个秘书一样啊，就是说家里面要办一些什么事情呢，到远方去办事情呢，家主人不想自己去，所以就派奴隶出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有些奴隶就是代表家主人出去办他的各种事情。那阿尼西姆呢，很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奴隶啊，比较可能是属于这一类奴隶。那如果一个奴隶呢他跑掉了， 那他跑掉的时候，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他跑掉的这段时间里面，对于家主人所造成的损失呢，就相当于家主人失掉了一个他的财产。那他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应当做的工作，他家主人必须要另外找个奴隶来，或者是再买一个奴隶来，所以他必须要花额外的钱去补足这个奴隶逃掉所造成的损失。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造成的损失，就是说所有造成的损失呢，都变成是这个家主人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对于跑掉的奴隶来讲，其他的人呢不能够乱收容的，你不能够随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除非你要经过家主人的同意，或者是你要偿还他这些钱的啊，就是说这个奴隶跑掉了，你把他收下来的话，那这奴隶对家主人造成损失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负责的，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就去帮助奴隶的，这个是不合法的，不能够这样做的啊。那因为在罗马政府的时候，奴隶是如此之多啊，所以高层的人，比方说元老院那些人啊，他们很怕这些奴隶有一天这个自觉了，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人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我们产生暴乱的话，我们叛乱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成功的。所以这些高层人为了怕奴隶产生暴乱呢，或者是背叛的行动呢，他们的方法呢，当然就是人类一向的方法，当少数统治多制的时候，多数的时候，一向的方法就是高压政策啊，就是高压政策。所以那个对于逃掉的奴隶，对于不听话的奴隶，他们的惩罚是很严的啊，用这种方法让奴隶有一个害怕的心理，就是说不敢干什么啊。其实奴隶的人数非常多啊，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做任何的轻举妄动啊，这是因为高层的这种当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那对于跑掉的奴隶呢，是怎么个情况呢啊？在那时候跑掉的奴隶他有什么，他能去哪里啊？他大概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他去参加那些盗贼，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收容他，所以他去参加那些盗贼啊，去跟人家干这个杀人越货的工作，去做一些非法的工作，去跟贼党混在一起去，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呢，是他逃到外国去呢，去另外找生计啊，或者是另外的这个到外国去做另外一些苦工，不要在某一个主人之下被限制住。或者是呢，他有可能会找到一些所谓宗教庇护啊，这个的详细情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很可能到某一种庙堂里面，然后找一些宗教庇护，但是这种情形比较少。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什么方法？就是这个牧师常说的，叫做人间消失啊，想办法消失在人间里面啊。日本人说人间蒸发啊，那怎么办？你要在这个世间，你想要消失掉，不是跑到国外哈，你想要消失掉，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个，你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完全这个叫做鸟不生蛋的地方，都没有人的地方，躲在那里，人家找不到你。第二种方法呢，完全相反，你跑到人最多的地方，几千几万的人、几百万的人在一起，你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看得到你，那就是什么？跑到人最大最多的都市里面。我们现在的话，你跑到哪里？你一定跑纽约，好，在纽约没有人找到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阿尼西姆呢，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从哥罗西一路跑跑跑跑跑跑到哪里？跑到罗马去了。罗马是第一首府，人最多的地方，在罗马里面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找到他啊。所以大概你就知道一下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奴隶制度是什么样子啊，这对于我们这本书你接下来的了解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书的内容。好，第一节，保罗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好，在第一节里面，保罗他表达了谁是写信人。好，这是古代书信的一项的方法，就是先表达谁是写信人。那写信人当时是保罗，可是保罗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说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那中文哈已经把它翻译了，就说中文已经把它的意思写出来了。它原来的原文呢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囚犯。他说保罗，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那耶稣基督的囚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变成了一个囚犯。那所以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为耶稣基督而被囚的保罗啊，这个是保罗他自称。那这个很有意思哦，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没有一封保罗是这样称呼的。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他大部分都称呼自己为什么？为使徒 有七封书信他称呼自己为使徒，有三封书信他称呼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有两封书信呢他什么都没有自称，他没有称呼自己是什么，只有一封书信他说他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个为了耶稣基督而被囚的一个囚犯，就是这封腓利门书。那很可能是跟这封信的内容很有关系，跟这封信他以他什么身份来讲话很有关系。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不是以他一个使徒的身份来讲话啊。那以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里面包括被神选召的这个仆人，也包括一种权柄在里面，他没有以他的权柄来讲话，他以他私人身份来讲话。那他私人身份呢，他讲说他是一个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囚的囚犯，他以他这样的身份来讲话。好，所以他提到他自己是一个为了耶稣基督而被囚的保罗。那同兄弟提摩太，他当然是保罗，他的习惯常常把他的同工一起放到他的这个当做一个作者。那提摩太到底有没有写这封书信呢？很可能是没有的啊。所以保罗常常把他的同工联名放在他里面，说我们一起写信给你啊。但是很可能是保罗他自己写而已。然后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个是收信人了哈。所以我在讲义上面非常抱歉，我有一点就是没有看到，我那时候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第一段问候一到三节里面的第一个写信人其实是 1A 哈，应该叫做 1A， 就是第一节的前半段叫做写信人。收信人呢是从 1B 到第二节，所以不是说第一节是写信人，第二节是收信人，这个有一点错误。我这个给你们的这个大纲上面啊，收信人呢其实从第一节后半段就开始讲收信人了。收信人是谁呢？是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啊。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在主里面共同为神工作的，不见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工作，不见得他们两个在什么地方一起来做神的事情，而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工作，就说亲爱的同工。那我们刚刚讲过，他很可能是在保罗在以弗所布道的时候，他把腓利门带信主了。那个时候呢，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保罗的同工以巴佛建立了哥罗西教会，然后腓利门是哥罗西人，所以他很可能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服事啊，也很可能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好，那这里呢在中文叫做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其实原文哈还加上一个朋友，保罗是说写信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及同工腓利门，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给腓利门有很多称呼啊，朋友、同工、兄弟。好，所以收信人之一是腓利门，主要的收信人。第二个是谁呢？第二节，和内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兵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很有意思啊，他写给腓利门，然后他说还有亚腓亚，还有亚基布，还有在你们家的教会。那所以根据后面的人推论哈，这没有证据的，很可能亚腓亚是谁呢？就是腓利门的太太，因为他是写给腓利，他其实写给腓利门这个家的，那个家的主人是腓利门，那他所提到的人呢，很可能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人，所以亚腓亚可能是那个腓利门的太太，然后亚基布是谁呢？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好，可是亚基布这个人的身份又比较不一样，保罗称他为什么呢？说与我们同当兵的，同当兵的亚基布。当兵是什么呢？是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征战，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奋斗。所以亚基布的身份可能跟保罗就比较近了，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有职位的人，他可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可能是教会里面的执事，甚至可能是教会里面的牧师啊。所以亚基布是一个在哥罗西教会呢应该是有一个职位的人啊。当然这边是就是在他家里面的教会，不是指那个哥罗西教会。然后他后面说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刚为什么说腓利门呢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家里面要够大，然后呢你必须要愿意开放你的家让人家来聚会，才家里面成为了一个教会。这个在当时的情况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啊，在一个家里面比较大的人当中，弟兄姐妹在大家聚会就形成了一个小教会，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地方教会啊，就是你不是在一个外面的一个大 building， 你不是在一个什么一个公开的场合，而是在某一个人家里面来聚会，形成了一个教会，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情形。一直到西元大概200年以后，所以第三世纪以后才比较有那个外面的一个真正的教堂，然后大家到教堂里面聚会，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啊。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在家里面聚会啊。所以他说我写信给你，以及可能你太太、你儿子，还有在你们家里面所有聚会的教会。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是写给你的私人书信，但是呢我也希望这些人都看到这封信，因为我希望大家都了解我今天写信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干什么 好，所以私人书信办私人书信是个意思。好，他希望教会大家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好，然后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保罗习惯的问候语啊，他每一封书信里面几乎都有问，就都是有问候语，而且问候的方式呢几乎都相同。那几乎相同呢，倒不是说好像一成不变，而是说他真正的希望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问候不是，你知道吗？他的问候不是我们随便说，哎，你好，或者说peace 或什么哈、我们就随便口头说的。可保罗的问候不是，他的问候是带有福音性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样子。他说什么？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什么是恩惠？恩惠就是人所不配得而得到的东西啊，本来你不该得的，可是你却得到了，这是恩惠。那真正的恩惠从哪里来？从神来。得到了什么东西？得到了救恩啊，人不配得到救恩，但是神给我们救恩，所以保罗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惠。好，这是恩惠。那平安呢？平安不是无灾无痛啊，不是你没有生病，你的身体健壮，这就是平安。不是，平安是一种属灵的状态，是表示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在正常的时候呢，神跟人之间就有一种平安在那里。这种关系正常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才有可能有平安。好，所以真正的这个源头是人跟神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安的关系。可是这个平安的关系怎么样才能有？必须要有恩惠在那里，因为没有恩惠的话，人跟神之间不可能有平安在那里。因为人是背叛的，人的罪孽没有办法消去，人就只能付出一个无穷的代价，不能跟神在一起。所以没有恩惠，没有就没有平安。所以他说愿恩惠你们有，然后你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平安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祝福，不是随口讲来的。好，然后我们看第四到七节，四到七节保罗他就讲了一些感谢啊。他前面问候完了以后，他说，然后他表达他的感谢。第四节呢，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所以第四节表达出了什么呢？他在什么时候感谢？他为什么啊？他感谢的对象是谁？他为了谁而感谢？他什么时候感谢呢？他在祷告的时候感谢。那他什么时候祷告呢？他常常祷告，所以他常常在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谁呢？是感谢腓利门吗？不是，是感谢神啊。那感谢的对象是谁呢？为了谁而感谢呢？为了腓利门而感谢啊。所以这一节的话，你看这一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曾经为了另外一个人来感谢神过？这是保罗常做的事情啊。他祷告的时候，他感谢神，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在主里面有见证。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感谢神，因为有腓利门这位弟兄啊。所以你可以看出保罗他的那个胸怀是什么样子啊。那第五节再进一步讲出来，他为什么感谢？不是随便抓一个人就说啊，真是感谢主，有这个弟兄姐妹在这里，不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感谢？第五节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第五节、第六节都有点麻烦哈，因为希腊原文的结构的关系，跟它文法的关系，就是说这句话你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啊。你可以有你把这个当作是主词，这个当作是一起的主词，还是这个当作受词，那个是一个，这个是这个的受词，或者是哈，这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造成一些麻烦。所以呢，它其实比方说，有些人翻译是说可能你的圣经里面有小字哈，那个小字说，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就变成说你向主耶稣跟众圣徒，你的对象是两个，然后有什么？有爱心跟信心，这是两个啊。可是这边翻译是说你有爱心，然后呢你向主耶稣跟众圣徒有信心啊。其实可能我翻一些解经书，我看了以后，我可能也按照解经书它的就是说明，可能更好的是都不是这两种，可能更好的是因为你向主耶稣有信心，所以你向众圣徒有爱心啊。这两个分开来，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众圣徒，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因为你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你发出你的爱心，向众圣徒发出你的爱心，所以我感谢神啊。这样子听得比较懂哈。因为你对于主耶稣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你向众圣徒所发出的爱心，因为你是这样子的弟兄，所以我感谢神。 好，那这边就已经下了一个伏笔了哈。等一下我们看到，等一下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向众圣徒的爱心，所以我感谢神。这边留下了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好，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啊，这也是跟刚刚一样哈，这个中文的翻译他选择了一种方法来翻译，很可能不是太好啊。这边也是有两句话，我把它就是重新翻译成中文，你可能稍微仔细听一下。这边是两句话，也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然后造成这个果。那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还是反过来啊？好，第一个是因为你向人积极主动而且有效的分享你的信心，这个是前半段，这是第六节的前半段比较好的翻译。你向人是用积极主动而且有效的方法来分享你的信心啊，你向人有效的分享你的信心。然后呢，后半段说什么？你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各样的恩赐，有各样属灵的福分啊，腓利门，你是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各项属灵的福分，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两个 OK， 所以一个解法就是说，因为你向人家分享你的信心很有功效，所以呢造成了你更了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很多丰盛的恩典啊。那第二种解法就是，因为你了解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有很丰盛的恩典，我们有各项各样的恩典，所以你向人积极的分享你的信心啊。这个两个，一个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各样的恩典，耶稣给我们各样的福气，给我们各样的好处，这是天上的恩惠，我们有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气。而另外一个是你向众圣徒分享你的信心，你很有效率的，很积极主动的向人家分享你的信心。那是因为有这个才有这个呢，还是因为有这个才有那个啊？那我们看了第七节以后就比较知道了。第七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啊，不是提摩太，腓利门，保罗说，腓利门啊，我真的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爱心，你的爱心呢，就像我们刚刚第五节讲的，你向众圣徒所显出的爱心啊，因为你这样子的爱心，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快乐。就说你的爱心使我保罗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喜悦跟鼓励啊，这个安慰，这个快慰是鼓励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腓利门他对于弟兄姐妹是有很大的爱心的，也就是说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信心，然后从这方面来显出他的爱心啊。所以第六节呢，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是说因为腓利门你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拥有各项的丰盛，我们的丰盛非常的完全，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这里，所以呢你就开始向人家分享你的信心，然后呢你用你的爱心去造这个劝慰弟兄姐妹，用你的爱心去 support 弟兄姐，支持各弟兄姐妹，所以呢让众圣徒都从你的爱心得到了好处啊。所以第六节刚刚那个讲的是下面那个是原因，上面那个是结果。原因是说，因为腓利门你了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很多的丰盛，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无限的丰盛，赐给我们一切天上的产业，你了解这个，所以呢你就从这里发出你的爱心来向大家来分享你的信心，然后大家从因为你分享了信心以后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啊。好，所以第七节后面他说，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中文把它翻译成畅快，这个也可能不是很好，也可以，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把那个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畅快的意思是说一种完全的安心，然后呢复兴出来得到很强的重新得力啊，我们叫做更新，或者是英文说 refresh， 就是说你重新得到一个很强的力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这里的畅快。你可能还没有想过安息跟畅快会有关系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面来，你们就得享安息。 得享安息的意思不是说你就啊就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什么都不做了，我好舒服啊，我好怎么样，不是，是让你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有一个真正的喜乐以后而产生出来一个重新更新的能力，你做人就很有力量，你在你的行事为人就很刚强啊。所以重点是你得到了一个安息以后，然后你可以重新得力，你就重新更新了，这就是所谓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里面得到安息。这也就是保罗说众圣徒的心因你而得了畅快这个字。我看的时候我在那边想来想去，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好像真正比较生动一点表达出来。我后来想了半天才想到一个例子，可能是在这个西游记里面讲这个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以后全身36000个毛孔无不畅快。很可能你用这个来想的话，你就比较知道什么叫做这个保罗说我们的畅快啊。他说你的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喜乐，这个心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心而已，这个心是指一个内心深处的感情，就是说好像包括了我们中文要讲话包括了你的心肝脾肺什么你的五脏六腑全部都舒服了啊，是这样子才能表达出来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一个很深的内在里面的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呢被你重新更新了。好，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真正想要讲的意思。好，这个是第七节。所以他表达了他对腓利门的感谢，就是称赞腓利门。那第七节这边同样的跟第五节其实留下同样的伏笔，就是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你使众圣徒从你的信息里面得到了一种莫大的激励。你使众圣徒得到了莫大的激励。好，你如果记得这句话等一下就回来。好，然后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就是这一大段就在讲说保罗对于这个腓利门的请求。好，第八节他说什么呢？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第九节说，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爱心求你。第八节第九节讲说，我保罗凭什么求你？我用什么根基来求你啊？所以他先说我可以用一个东西来求你，就是我保罗是使徒啊。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我可以叫你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吩咐你，我说腓利门你这样做，因为我是保罗，我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使徒，我可以毫不畏惧的，我可以光冕堂皇的放胆的有勇气的跟你讲，腓利门你做这件事情就凭了我耶稣基督招我的权柄就够了。保罗说我可以这样做啊，他先讲，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不这样做，我不选择这条路，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好，第一个他说像我有我有年纪的保罗，一有年纪的保罗他是不是说倚老卖老啊？说哎呀，我保罗年纪大了，你腓利门还是小老弟了，你就看我老哥哥的面上，你就听我的话吧啊。或者是这个也有传统的，这也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在立位记里面神的律法是有说年轻人是要尊敬而且要效法老年人的啊，这个在立位记里面是有讲的，所以说我是老哥哥了，你小老弟你就听我的吧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他不是倚老卖老。那第二个呢，是不是保罗在博取同情啊？他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老了，我又被关在监狱里面，你就听我一次吧。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有年纪的保罗，现在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那你就凭着爱心你就听我一次吧，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啊，保罗他被关起来他是不是可怜巴巴的说，你看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又被关在这里不能动，我想出去也不能出去，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保罗他被耶稣因为传福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囚，在他来讲是什么？是一个荣耀。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传福音，不计任何的险阻而被囚，这个完全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什么，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尊荣，这是一个荣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好像说将以后我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无愧于耶稣基督的，我是为了你的福音去放胆的传福音的，所以even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是不会畏缩，所以我还被抓起来啊。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就有一点像在以弗所书里面6章20节，以弗所书里面他怎么自称，他说我是带锁链的使者， 就是说我虽然被囚，但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所以我仍然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这边说我上了年纪的保罗哈，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上了年纪的保罗，这个地方其实有两种翻译法，大部分的选择都是翻译选择成上了年纪的保罗。其实另外一种翻译是说像我这样的使者保罗，上了年纪跟使者，像我这样的使者保罗。所以你如果跟腓立比书对照的话，腓立比书说我是带锁链的使者，这边就有点像我是使者保罗，然后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囚的，这是也是可能的啊。不过大部分的人选择翻译成上了年纪呢也没有什么错。保罗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奋斗，我被抓起来，所以呢我现在凭什么求你，我一样我是凭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你。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所以他说我凭着爱心求你。好，这一节是所有整个腓立门书里面的基础，就是说整个腓立门书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是凭着什么，你凭什么向我求这些东西，你凭什么要求我这样做，凭着耶稣基督的爱，凭着神的爱。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是耶稣基督的爱，是神的爱。如果我们说 OK， 那腓立门说那正好，你说凭着爱心求我，也就是说你叫我要去爱腓立爱这个阿尼西姆哈，能不能大家看到你叫我去爱阿尼西姆，可是问题是阿尼西姆不可爱啊，阿尼西姆是可恨的，你凭着爱心来求我，你说叫我用爱心，那可是阿尼西姆是不可爱的，所以我不爱他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保罗的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不是用人的爱来求你，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跟人的爱最大最大最大一个不同就是你不可爱，我仍然爱你，这是最大的差别啊。中文很有意思，中文就叫做可怜可爱可恨啊，就说这个人是可以怜悯的，这个人是可以爱的，这个人是可以恨的。那如果他不可爱呢，就说这个人是不可以爱的，你不可以去爱他，所以我不爱他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不可爱不可以爱的。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谁是不可爱的？所有人都是不可爱的，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所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可是神爱谁？神爱所有的人，变成说所有不可爱的人全部被他爱了。那保罗在这边就是基于这一个，我凭着耶稣基督的爱心来求你。可是保罗没有讲一句神学的东西哦，你要看到保罗他没有说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怎么上十字架，你记不记得神怎么样爱我们，他没有，他没有讲到一句神学的东西，他就说我凭着爱心求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已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融合为一体了，他的讲话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所以他说他凭着爱心求他，就是根基于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所以他求腓立门。好，他用的语词很客气哦，他说我求你，中文翻译成求你也是其实蛮对的。求的意思，在本来的意思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叫做 appeal， 就是说上诉或者说申诉，我向你来申诉，我向你来请求，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好，所以他这个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凭着什么东西求你，我不是说你看我已经老了你可怜我，我也不是说你看这个奴隶多可怜你就算了吧，都不是，是说我凭着爱心求你。我没有说阿尼西姆可爱，我没有说阿尼西姆做的事情对，保罗跟腓立门这样讲，我从来没有认可过阿尼西姆他做的事情，我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可是我凭着耶稣基督的爱来向你申诉，希望你能够做某些事情。好，你看第十节是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很有意思耶，到第十节阿尼西姆才出来，总共只有25节，到了第十节阿尼西姆的名字才出来，第十节出来以后呢，后面再也没有出来过了，整篇腓立门书里面阿尼西姆就出来这么一次啊。可是阿尼西姆在这里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出来过这么一次，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也就是说我在福音，我在被困的时候，在罗马监牢坐监的时候，我带了阿尼西姆信主了，这叫做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哇，保罗对阿尼西姆的用字很强哦，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在圣经里面保罗他称哪些人是他的儿子啊？你知道吗？提摩太、提多，这是第三个，再也没有了。他有通称了， 他有通称，就说整个，就是说整个他这个在他带儿信主的人，就好像他的儿，就好像他的小孩一样，他有这种通称。可是他很就是很清楚表明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就提摩太、提多跟阿尼西姆在这里。所以他说，这个阿尼西姆是他在坐牢的时候所带领信主的。然后他说，我为了他来求你。好，阿尼西姆的意思是什么？刚刚没有讲。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有益处。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很重要，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保罗他在写作的时候，常常用一些所谓我们现在叫做文字游戏啊。这个阿尼西姆的名字的意思很重要，叫做是有益处的意思，有好处的意思。好，然后第十一节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在希腊，在他们那时候当时的人看起来呢，就有一点像是说，保罗说第十节哈，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第十一节说，他从前对你不是阿尼西姆，但现在对你对我都是阿尼西姆。哈，能听懂？因为阿尼西姆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啊，所以他说他以前他这个我为阿尼西姆来求你。那阿尼西姆这个人呢，他从前名不符实。他名字叫做有益处，可是他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他怎么样，从你家跑出来，他是一个囚犯，不好好的当囚犯，从你家跑出来，哦，可能还偷了你的钱，所以他对你来讲是没有益处的，他对你来讲不是阿尼西姆。然后呢，可是但如今这个语气一转，表示呢一个新生的开始，重新生命的更新。可是他重新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他现在呢，他是真的是阿尼西姆了，他对你有益处，对我也有益处。那是什么样呢？因为他帮保罗，在保罗坐监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不方便，所以阿尼西姆帮助他一些事情，帮助他福音上的工作，然后对保罗的福音有帮助。所以保罗说，他对我来讲是有益处的，将来呢，他对你来讲也是一定会有益处的，这是保罗的意思。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十二节开始保罗说明，那我要怎么处理阿尼西姆呢？他十二节他说，我打发他回去，我希望他能够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我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在我的内心里面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我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呢？还没有讲为什么。十三节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为我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我很想他留下来帮我，因为他在福音上面对我很有帮助，我很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帮我。这保罗说的。下面一句很有意思啊，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替你伺候我，意思是说什么？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应该你来服侍我的。从这句话，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你知道，这个腓利门不管怎么样，他也不管在某什么方面，他好像欠了保罗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分，也不知道什么，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应该你来服侍我的。可是你不在这里，阿尼西姆在这里，所以他替你来服侍我。那这边又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说你的话是你来服侍我，现在你不在，所以他来代替你来服侍我，所以他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样的地位。你要看清楚，他把阿尼西姆跟腓利门放在同样的地位，本来是你做的事情，现在你不在，所以他替你做，他们两个是平等的。这个对保罗向腓利门的请求是很有关系的。阿尼西姆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他是跟你一样的人，这很重要。好，十四节他就说了，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不愿意就这样做了，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出于甘心。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所以我虽然想把他留下来呢，可是我不把他随便留下来。同时我刚刚讲过了，按照罗马的律法来讲，他不应该就把阿尼西姆留下来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家逃走一个囚犯就留下来，不是囚犯，对不起，奴隶，他不能就随便把人家奴隶留下来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也不应该这样做，那我要放他回去，不是我要放他回去，我要叫他回去，我要叫他回到你那里去，然后呢，看你的意思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好，所以他说，我希望你如果做善事行善，是出于你内心真正愿意的，不是勉强的，不是我保罗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的，所以我要打发他回去。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这个原文意思说，他离开你一个小时，原文那个暂时是一个小时 one hour、他离开你一个小时，为的目的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那这个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当初逃离你的时候，你会想到你会永远得着他吗？你当然不会的。可是什么呢？神却有更高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又是一样，他的神学他没有引用很，他没有引用圣经，他也没有这个，就是讲一大堆的道理。可是他的话里面就已经包括了神学。他说他暂时离开你，为的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是说什么呢？是说神有更高的意思。他当初逃跑显然是做错事情，显然是就是一个人他选择不对的事情，他当初逃跑这个样子。可是神却有更高的意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益处。这个又跟我们以前这个约瑟最近这三个礼拜很红啊。上个礼拜谭牧师讲到约瑟，再上个礼拜牧师讲到约瑟，今天我又讲到约瑟，都是讲同样的事情。约瑟他当初被卖的时候绝对是没有好事的，他哥哥只是不想亲手杀他，把他卖到埃及去，绝对是坏事情的。可是他将来做了宰相，他拯救了以色列全家，所以他说在你们来讲是你们的坏意念，可是在神来讲却是神用这个坏意念成就了一件大事情，神有更高的旨意。所以保罗跟腓利门讲说，他当初离开你一个小时暂时啊，其实神的意思是让你永远得着他。你怎么永远得着他呢？这话什么意思呢？我留他一辈子做奴隶，他再也不会逃跑了，所以你永远得到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什么意思呢？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是如此，何况在你呢？也不拘是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所以他说现在阿尼西姆回来了，我叫他回去，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奴隶了，他是兄弟了。不但我把他看成兄弟了，你也应该把他看成兄弟，连我保罗都把他看成兄弟了，你是不是应该更把他看成兄弟啊？以前他只是一个你肉身的奴仆而已，现在却是你一个属灵里面永远的兄弟了，所以你是不是永远得着他的呢？啊，保罗是跟他讲这个意思。然后十七节说，你若以为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个话也讲得很清楚啊，你若以我为同伴，你若把我当作你在属里面是同工的话，你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如同收纳我一样，就是说如果我去的话你怎么接待我，你怎么接待他。好，这个收纳的意思是说真心诚意的欢迎，诚恳的欢迎，完完全全真心诚意的接受你，欢迎你。那这个收纳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啦，就一定包括原谅啊，一定包括宽恕啊。你如果不宽恕阿尼西姆，你如果不原谅阿尼西姆，你怎么可能真心诚意的接待他？保罗去的时候腓利门会怎么对待这个保罗？一定是很欢迎，竭诚心意的欢迎。那保罗说你也这样欢迎他，那我怎么可能这样欢迎他？腓利门，你除非我真的原谅阿尼西姆，我已经不再计算他的恶了，他对我所做的事情我已经不再在乎了，我已经真的是忘记了，我已经真的是交托在神里面了，我才能真的欢迎他。要不然我心里面恨得要死，我想说你这个家伙恶仆恶奴，你今天回来了我非要给你好看不可，然后可是就说哦，欢迎欢迎你回家了，不可能的嘛。所以保罗说你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就说你必须要真正的原谅他，你才有可能收纳他。所以这就包括你必须要用你的爱心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去原谅一个不该原谅的人，用人的角度来。好，十八节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保罗没说他当初偷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因为他离开对你家里所造成的损失，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吧，反正你这么有钱，这点损失算什么呢？算了吧。没有，保罗没有说。保罗说他欠你所有的东西都算在我的头上，也就是说阿尼西姆所造成的错事的后果不是就算了，造成的结果不是说就算了，这个结果必须某人来担当。谁来担当？保罗说我来担当。哇，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哦。你再一次哦，保罗没有讲任何的神学哦，可是他已经把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在他话里面跟他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言行完完全全的表达了出来了。他的做法跟谁是一模一样的？哇，我不能说一模一样，我只能说他是效法谁啊？他是效法耶稣基督啊。阿尼西姆欠的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犯罪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的。保罗说阿尼西姆欠你所有的东西算在我的头上，耶稣跟父神讲说这世人所有犯的罪算在我的头上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保罗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已经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榜样了。他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这个深刻的一句话。他欠你的所有的东西归在我的头上， 这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说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个字背负，把世人的罪孽全部背到他自己身上，这就保罗说归在我的头上，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说十九节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什么，连你也知道你是亏欠于我。所以他说我一定偿还，这是我亲笔写的，他意思就好像说我不是乱讲话的，我不是随随便便说啊，没关系啊，我还了，反正你也不会向我要， 我还了，就算我的好了。他不是这样讲，他说这是我画押的，他说这是我在法律上面，就是说相当于这是我在法庭面前，在一个契约上面我签字的，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字，这是我在神面前说我负这个责的，我不是随便说的。所以保罗是真的想替他还，就是要替阿尼西姆还账的，他不是随口说的。那然后他说我不用对你说，连你也知道你亏欠于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说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是只有阿尼西姆欠你而已，你也欠我。这话很有意思哦，你不要把保罗想成说保罗很奸诈，保罗是这个威胁别人啊，讲了一句话先说好了我替他还了，然后说哎你欠我多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提醒这个腓利门说，当你向别人要债的时候，当你咄咄逼人向别人掐着别人的脖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不是也欠另外一些人。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有权利去对别人怎么样啊？不要忘记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十八章吧，那个故事，一个仆人欠了一个国王数不清的钱，永远还不清，一辈子还不清，在国王面前苦苦哀求，国王说算了算了，所有的全部不还了，一毛都不用都不欠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冲出去冲到外面，跑到外面碰到一个人，嘿你这家伙过来过来，你欠我十块钱，你欠我十块钱到现在没有还，你还不还，你现在给我还。那人说我还不起啊，我没有办法还你，你还不了我现在就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叫你去坐牢。可他才刚刚才忘记那个国王省了你多少的钱，那个国王免了你多少的债，你欠人家多少，可你现在抓住这个人不放。那保罗对这个腓利门就是一个提醒，你想要阿尼西姆还你很多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你也不是没有欠别人，比方说你就欠我了。那其实他更深的意思，你还欠一个人更多，你还欠一位更多了，你欠那一位在天上那位更多了。那现在天上那位已经免了阿尼西姆的债了，那你对阿尼西姆要怎么样呢？啊，所以保罗的话都是很有内意，很有内涵在里面的。所以他说你不要忘记你可能也欠人家，不是只有人家欠你而已。好，所以二十节说，兄弟啊，我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并希望你使我的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快乐，得到畅快。好，再一次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那个括号里面小字说获得或做益处，那益处又有阿尼西姆的意思了，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伏笔在那里。可能保罗说兄弟啊，我希望你让我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阿尼西姆。怎么个得到阿尼西姆话，可能下面会看到，并希望你使我的心在主里面得到畅快。这个畅快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畅快了啊！如果你记得这个36000个毛孔都无不畅快，那个畅快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你就是高兴一下子而已，不是这个样子。好，21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表达一个保罗的信念，保罗对于这个腓利门的了解，他说我写信给你，我求你做这些事情，但我相信你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保罗说我还相信你会做得更好。那就说保罗求他什么，保罗求他的事情在17节，保罗求他的事情就是说你接待他如同接纳我一样，这是唯一求你的事情，你接待他如同接待我一样，你真正的原谅他，你真正的原谅他，然后你接纳他，这是保罗所求的事情。可保罗说我相信你会做得比这个更好，怎么会更好法？很可能他把阿尼西姆原谅了以后，接待阿尼西姆以后，再把阿尼西姆送回给保罗，因为保罗说我真的希望留下他，我很希望把他留在我身边，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那所以他很可能就照了保罗的意思，好，那我再让他回到你身边去。那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更高的一层，我让他自由，腓利门让阿尼西姆得自由，不再是奴仆，也就是保罗十六节讲的不再是奴仆变成了一个 literal， 变成了一个字面的意思了。保罗他原来并没有字面的意思，但是很可能 因为保罗说你做事情很可能超过我向你所求的事情，那就说你是不是可以让阿尼西姆自由呢？很有可能。好，然后二十二节到最后面就讲说保罗他将来的打算啊，他说我期望我不久以后就被释放，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替我祷告，其中包括腓利门也在替我祷告，希望我能够得释放。我希望我释放以后呢，能够到你那边去看一看你啊。保罗他讲，然后最后23到25节他就是很快的在最后一下问安。好，那问安他提及了他一些同工，然后向他问安，他一样的，他的问安是一个深刻的问安，我不在这边再重复了。他希望他们心里面能够跟真正的灵能够跟神在一起，所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好，所以腓利门书到这里这样结束。好，那腓利门书再讲一遍，没有神学，可是他却包括了很多的深刻的神学在里面，有保罗的言行里面包括了很多的事情出来。你会看到保罗他跟腓利门讲说，因为你的言行，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的言行对于其他的圣徒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影响。那所以现在阿尼西姆，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说的伏笔是吗？保罗说你对众圣徒很有爱心，你对众圣徒使他们心里得到畅快，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阿尼西姆就是众圣徒之一了？所以你既然对众圣徒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对阿尼西姆也这个样子？好，所以那这个你就会看到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是单一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讲话的形式的为人是影响到一堆人的，至少影响到一堆基督徒。保罗说因为你的爱心，你让众圣徒得着了欢乐，得着了这个 refresh， 重新得力。那所以基督徒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不是就只有你而已，这是现代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从后现代主义开始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自我主义高涨的这个社会，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都是我自己，你跟我没有关系，我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个体，我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做的事情你不要管我，这是我的决定。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至少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这个样子。你做的事情，你做对的事情还是做对的，还是做错的事情，你做事情影响到其他所有弟兄姐妹，人家看到你这样做，人家就会看到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怎么做。你做对，人家看到啊，你是完全按照神的这个榜样来做。你做错，人家讲说哦，原来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做的，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影响到很多人？所以现代社会，现代的这个教会里面，尤其也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认为说，这是 my own business，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我选择工作，我到哪里上班，这是我家的事，你管我干嘛？我想把我的小孩怎么样的培养，这是我的事，你管我干嘛？可是不是哎，保罗跟我们讲，你做任何事情，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你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你激励众圣徒；你不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你让众圣徒跌倒。基督徒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社会。你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单单独独的一个都存在，你就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而且你所思所想，你去做的事情，如果比方说你想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当你想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想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合不合乎神旨意的，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弟兄姐妹跌倒，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造就弟兄姐妹，你不会这样想的。你只会想说哎呀，这个东西是我，就是说我根据世俗的方法来思考，我怎么样让我家里得到最大的益处，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样子最好。你不会以整个基督的国度去思想的，这个就造成了整个基督国度的亏损。所以保罗跟我们讲，我们不是个人基督徒，我们是整个基督徒的团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应该互相扶持，我们是应该互相劝勉。保罗劝腓利门这样做，腓利门做了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你要知道，我刚刚跟你讲那些奴隶制度的背景是为什么？保罗丢了一个很烫很烫的山芋给腓利门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奴隶社会、奴隶制度是不容许腓利门他做任何释放奴隶的工作，就是奴隶没有关系的工作的。可是保罗跟他讲，你如果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你应该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是社会所不容的，你要不要做？根据一般推测，腓利门做了。为什么呢？要不然你看不到这本书。这封书信是一封私人书信，他很可能就是派阿尼西姆送去的。如果腓利门他看了以后免谈，这封书信永远留不下来。 啊，所以很可能腓利门是按照他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腓利门书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腓利门书。真的是愿你从这封简短的书信看起来没有很特别的书信来教导我们。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听从一些属灵长辈或属灵朋友的很真诚的规劝？求主你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来听从你的话语。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行圣灵所教导我们的事情。谢谢主，我们将一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